宋江做出决定，五月初五要参加泰安神州擂。为了摸清底细，探听虚实，派石谦赶奔少林寺。石谦一听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心说话，这活说什么我也不能接。少林寺的和尚都把我恨得冰冰的，我主动送上门去了，就得把我碾烂了，碾碎了。所以石谦编了个瞎话，说最近身体不好，要请假治病，另派旁人吧。于麒麟、卢俊义也劝他，石谦啊，还是你去合适，不要抗令。不，另派旁人，我办不了。宋江把脸一沉，石谦，你敢抗令不遵？哎，我说三哥呀，少来这套，哪次我都听话。一百单八将，你怎么就瞅我别扭啊？谁都比我强。摸着天、杜迁、云里金刚、宋万、小李广、花荣、行者武松、黑旋风李逵、赤发鬼刘唐、甲马戴宗、铁扇子宋清、双鞭呼延灼，哪个不比我强？您怎么就多于我这么个人啊？这事儿我说什么不能去，你到底去不去？万难从命。时间，你可知道水泊梁山的规矩，抗令不遵什么罪过吗？我说啊，众位啊，大家回答，抗令不遵什么罪？掉头之罪，当斩，砍脑袋。时间，听见没听见？哎，少来这套，砍脑袋我也不去。哼，时间三番五次搅闹忠义堂，抗令不遵，胆大妄为，推出去砍，砍了，刀斧手往上一闯，马肩头拢二臂，把石谦给拖出去。这石谦就让犯劲儿了，咯咯直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宋江嘞，少来这套，你吓唬那胆小鬼。今儿个说什么我也不听，我就是不听，就是不听，掉脑袋我也不听。推出去，在座的众人原来以为着呢是吓唬他，一看宋江真动怒了，脸色发青，眉毛都挑起来，这边说真事就是真事了，大概宋江有点骑虎难下了。这一认真不要紧，在场的人都担了心了。诙谐童子安藤娇、小队员周天亮、苗顺是最担心的，一看老师要掉脑袋，三小不约而同赶紧跪倒在地，首领开恩，首领开恩呐、啊，杀不得。宋江对这仨孩子非常喜欢，尤其到梁山不久屡立战功啊，都是有根基的人，就冲他爷爷的份上，对这仨孩子也得另眼看待。宋江欠身离座，用手相搀，孩儿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们说怎么杀不得？安藤娇一边甩大鼻子一边抹眼泪，我说熊头领啊，不看星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血情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老西立了不小不小的功劳，就为了这么点事就要他的命，是不是过分点呀？当然了，我老西刚才大喊大叫的搅闹忠义堂，抗令不遵，的确是应当受到惩罚，是不是掉脑袋有点过分呢、啊，恳请头领高抬贵手，饶他不喜，我就给你磕头喽。周天亮也掉眼泪了，我宋头领，你呢就饶了他吧，他就那么个人儿， 他这阵上了命劲儿了，说什么也不听，一会儿脑袋一凉快，他就愿意去了。他这个脾气秉性您还不知道吗？请您高抬贵手。苗顺也说，头领饶了他吧，他是好人呢，留着他有用啊，头领高抬贵手吧。仨孩子一带头，众人全过来了，一致哀求。宋江点了点头，各位啊，这叫军令啊，这不是做买卖啊，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我派到谁头上谁都不听，水泊梁山还压他干什么？你们还叫我当头领干什么？没有用了。要既然这样，好好好，我把兵符令旗令箭交出来，谁有本事谁坐这把椅子，谁有能耐谁当头领，我宋江不干了。宋江说到这儿，啪把桌子一拍，甩袖子转身就走。求情的人闹了个大红脸，这怎么办？正在这时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，头领且慢，我说几句。众人一看，一个年轻人，说年轻也不太年轻，30岁挂零了，扎金见性，面色浮粉，两道黑胡，二目如电。你看谁呀？108将当中的小旋风柴进，柴的官人。您听前套水浒，大概对他都熟悉。这柴进呢，家趁万贯，家里有丹书铁卷，受过黄封，那是柴王的后人，也受官府的迫害，所以也归降了梁山。要说份儿，要讲究出身高贵，梁山的人谁赶不上人家？可以说在宋江面前说一不二。这个小旋风柴进平日不说话，总是乐呵呵的跟大家和睦相处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但是宋江从来没叫他干过什么。今儿个坐不住了，董头领且慢，宋头领我说几句。宋江一看是柴进，马上变了脸来，和颜悦色，兄弟有什么话可说？哎呀，你这么做呀，这是何必呢？都是自家弟兄，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你是最了解的，方才仨孩子说了，石谦就是这么个人，说他随和，他还挺倔。哎，刚才就犯病了。咱这么办，你也别不干，大伙儿也别太牵强了。我呢，出去劝劝他。如果他听了，那是最好不过；如果不听，你就看着处置。我劝劝怎么样？如此甚好。宋江马上给了柴进面子了。小旋风柴进对石谦不薄啊，可以这么说，石谦在落难的时候3天2头吃不上饭，每次见着柴进把手一伸，柴进就给银子，有时不伸手柴进也给银子。石谦没饭门的时候，在人家的庄上一住就是3天5日或者3个月5个月，所以柴进说话非常非常有分量。等柴进来到院里头一看，呵，石谦挺惨，绑在庄子上，闭着眼睛，小脸绷绷着，看那意思要坚强到底。柴进到了近前，轻轻呼唤，贤弟，石谦贤弟，你睁睁眼睛。我不去不去，就是不去呀，脑袋掉了没关系，再过34年还这么大个，又是一条好汉，谁劝也白劝。是我，你睁眼看看我是谁，是谁也白舍，劝我呀没门。 石祥，你看看是我，哎，谁我也不睁眼睛，少说废话，我就是不去。最后把小旋风气急了，他不睁眼睛你怎么说话？柴进气得浑身力抖，把巴掌扬起来，对准他那脸蛋子，啪就一个嘴巴子。你说石谦见不？这一个嘴巴子把眼睛给打睁开了。哎呀，当了半天是好兄弟大官人呢。我石谦，你怎么了？你犯病了？哎，连我都不搭理，怎么能呢？把我气蒙了，我不知道是你。石谦，你犯傻呀你！第一，从公事面上讲，你交代不下去。宋江是大家推举出来的头领，那是当家人呐、啊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当家人说话你不听，你听谁的？你不造反吗？现在他执掌水泊梁山的军权大令，他说话就是命令。你当着这么多的弟兄抗令不遵，你还好得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人家宋江分兵派将没挑，能者多劳，派到你头上说明你脸上光彩。你讲话了，那么多人都不派，为什么派你？说明你有这个能力，连我都赞成，换成我也得派你。能者多劳嘛，这么光彩的事儿，你为什么要拒绝？挺好的事儿，你弄成坏事了。我不明白你是个什么人。我石谦啊，干脆服个软儿，我马上回去送个信儿，把你放起来，你痛痛快快接受大令。你把这事一办，多好啊！能不能听我相劝呢？哎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哎，你说怎么说呢？要冲着宋江，我呀说什么我也不答应。你是知道的，他瞅我别扭，一年360多天他专找我的毛病。你看我这费力不讨好，我没有清闲的时候啊，动不动把眼珠子一瞪，啥啊？我成什么了？我也太不值钱点了。难道说我浑身上下有贱病不成吗？但是您说到这儿了，我不听旁人的，我得听您的。您是我的恩人，我不赏给宋江的面子，不赏给旁人的面子，我得赏给您的面子。好了，听人劝，吃饱饭呐，我同意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石谦啊，你是能人，我要有你那两下子，我二话不说，为什么给你立大功，我们怎么都没有份儿呢？不说明你有本事吗？再说你这个人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旁人办不了的事儿你能办，旁人做不到的事儿你能做，旁人不敢说的话你敢说，这大伙捆在一块儿也不如你呀、啊，你说是不是？石谦挺美。嗯，您说这话说的对了，黄了，我的确挺不简单，哪有自吹自擂的。小旋风高高兴兴来到忠义堂，见着宋江。宋涛亮劝通了，石谦答应了，一打二瞎话，我看你收回成命把他放了，是吗？多谢兄弟呀、啊！来来来，把石谦推回来，刀斧手压着回来了，腾绳解开了，石谦活动活动胳膊，换换脑袋，往那儿一站。宋江这才接着问：“石谦，你到底是领令呢，还是抗令？”“
谁说抗令了？刚才我那是开个玩笑。”那不是开个玩笑吗？你何必认真呢？你什么时候派到我头上？我看过令，什么事儿我没办成过？ 你往我脸上贴金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哎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大伙说是这么回事，哇，全乐了。
宋江一听，转怒为喜，拉着石谦的手，兄弟，你闹着玩可也得分地方，往后这种玩笑开不得。要不是小旋风求情，今天一怒之间，我背不住，真把你杀了。到了那时候，对你对我都不好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哪能杀我呢？就他不求情，你也不忍心要我的命。咱哥们谁跟谁呀？过得着那手？行行，别说别说，愿意去吗？
愿意。这有什么呢？在旁人身上来说，千难万险；在我身上，开玩笑一样，如同探囊取物耳。先别吹，先别吹。
你听我向你交代，此番赶奔河南少林寺，表面上你去答复他们，告诉金梅罗汉、陆登云、仇连瑞、冷连明，你说信，我们接着了。五月初五之前，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肯定到泰安神州前去参加比武打擂，让他们放心。这是表面上，暗地之中你要探听虚实，他们为什么要立擂？难道光为报仇雪恨吗？还是另有阴谋？他们都请了哪些人，做的哪些准备，咱们弟兄做到心里头有数，这叫有备而无患啊。你要把实给摸清，听明白了吗？
听明白了，一点错都没有。
好，你还有哪些要求？
哎，要求倒有点。
我说三哥，你是知道的，少林寺的秃驴恨透了我，
恨得牙冰冰的，
旁人去了都没事，唯独是我一到了少林寺就进了阎罗殿了，危险太大太大了。我死呢不足惜，为了咱们水泊梁山，就是掉了脑袋我没有含怨，但是我个人的事呢至今没有解决，我连个老伴都没有，如今是光身一人。你又知道的，我平常交朋友两肋插刀，挥金似土，拿钱不当钱，手头没有积蓄，万一将来碰巧了对了劲儿，我要成家呢，那么成家干什么不得花钱呢？买个布啦，弄个桌椅板凳，收拾收拾房间啦，买点金银首饰等等的，是不是呢？我也得用钱，所以呢，我说三哥，你先赏给我点银子吧。宋江一听，多无耻啊！好，你说要多少钱？多了我不能要，为什么呢？咱们山寨比较困难，处处都用钱，少给点吧，一千两银子。不算多吧？啊，没干活就要一千两银子。宋江说好，我给两千，不过你听明白，现在不给，我给你存着，这事儿办成功了回来两千两银子如数兑现，你看可以吗？
哎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好嘞，第二个条件，我一个人不行啊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旁人我不带，我仨徒弟我得带着，
那是自然，你不说让孩子们也得跟着你，你徒弟嘛，一是跟着你保镖，第二跟你学习，你们师徒哪能分家呢？
啊，好了，除此之外没有条件了，没了。
你看你什么时候起身合适？
你说呢？
越快越好。
今儿个晚了，明儿个一早我们爷儿四个就起身。
好，一言为定。
我三哥，你还写封信呢？是怎么的？
不，什么信也不写， 你就带个口气就足矣。
好嘞，
就这么定。这事儿就拍了板了。当天晚上无话，次日吃罢了早饭，安藤教周天亮苗顺把应用之物全副武装都准备好了，问石谦什么时候起身。
现在就起身，你们都收拾好了，
全收拾好了，
走人呐。
宋江传令让浪里白条张顺用一只快船送他们爷儿四个离开金沙江72道岔港，一直把他们送到岸上。等爷儿四个登了岸，小船掉头走了，就剩他们爷儿四个无话不谈了。安藤娇就说：“我老西呀，可把我吓坏了，你昨天发什么脾气，好像没把脑袋瓜子混丢了。你没看呢，熊头领那脸都变窄了，五官都挪位了，非吓你不可呀。”哎，我说你们懂什么，这叫拿他一把，你不拿他一把，这2000银子能挣到手吗？嗯，其实我心愿意，我怕什么？我这么大的本事，我有办不到的事儿吗？你这叫拿糖，懂吗？往后你们切记，如果将来有一天谁要派到你们头上，你们也向我这个拒绝。哎，有人一给求情，当时顺坡下驴还能赚一笔银子，这是个方式方法。叶老西呀、啊，要遇上那人不好说话可麻烦了，真就得脑袋搬家，这玩意风险可太大呀。周天亮说：“也是，师傅，那既然这样，咱怎么干呢？你也得交代交代，我们做的心里有数。”苗顺也说：“是啊，师傅，你看咱们怎么办？
还能怎么办呢？按令执行呗，咱赶奔河南登封少林寺，
真去啊！就咱四个人
啊，有我一个人就足了。”你们不带，你们都是一样子的。你师父有能耐呀、啊，
少林寺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是凌霄殿嘛，他是火焰山嘛，啊，没什么了不得的。金梅罗汉、路灯云有什么了不起？仇连瑞、冷连明算个景儿啊！我不去，还则罢了；我一去，吓得他们腿肚子就得转筋。这小哥仨一听全乐了。我媳妇啊，不定哪家的牛又倒霉呀、啊，非叫你缺一席不可。
大爷，
我小子，你说你师父这话可不是一次了，
小心张嘴，你这叫以小犯上，欺师灭祖，懂吗？
不信那么回事，老西啊，你别吹牛了。真要到了少林寺，人家一翻脸，就咱爷四个的能耐，谁行啊？
孩儿哎，
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这个你不必担心。为师有丰富的经验呢、啊，这可绝不是吹。到那儿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。哎，到哪和咱脱哪鞋，少说废话，走人，
走。
这爷儿四个一路之上是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咱必须交代清楚了，不敢走州城府县，水泊梁山呢、啊、朝廷抓的贼，一旦遇上官人不就麻烦了吗？净走僻静的地方，这一天就来到登封县。